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大家都很忙啊。我的周边的朋友呢，好像都晚上都不见了啊。我就后来问了一下，我说你们晚上都干嘛去了？平时跟我经常有说有笑的，现在人都不见了。他们说看足球去了啊。的确是的，最近呢这一个月啊，那就是这个欧洲杯的足球赛，这个要打60几场的比赛。那么这当然，这欧洲杯的足球赛呢是最好看的啊。大家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足球有哪些呢？就是欧洲跟拉丁美洲这两个地方打足球是最好看的，好像呢别的地方都真是很少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挑战这个欧洲和拉丁美洲啊。北美不用说，北美根本不打足球，美国加拿大那压根不打这个，所以在美国别说是打，连看的人都少。那个原因呢，我想美国人没这个耐心啊，因为这个足球啊靠耐心，打这个45分钟啊，0-0，那美国人受不了。美国人呢这是性子急，喜欢呢看到成果，所以呢美国的篮球就是满足这个需求，乒乒乓乓就进了，很符合他们的性格。足球呢很细腻，这个东西呢本身呢就是啊是很欧洲的东西。当然亚洲国家呢也有很多国家是想这个能够进入这个世界的强国，在世界杯，但是呢亚洲国家能够进去的呢不太多啊，这个整个亚洲地区。那么很多国家希望能够进去，像韩国啊都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往往呢进不到第三围就淘汰了，基本上是这样，极少数亚洲国家能进去的。当然有些阿拉伯国家啊，买了很多球员努力去打，也能打到一定的名次，但是呢他们都不算是打得非常好的这个球队，真正好看的欧洲球队和拉丁美洲的球队啊。那么欧洲杯的这个足球锦标赛呢4年才打一次，这个呢就等得着急了。大家说打足球是每年打，那就多好看呢、啊！每年打呢就没有大家这么吊起这个瘾啊。4年才打一次，这个大家多注意这个比赛啊。今年呢就是2024年的欧洲杯足球锦标赛，叫做 EFA Euro 2024啊。UE 就是欧洲嘛，这个 F 就是 football 嘛，就是这个字了。这叫简称2024欧洲杯。2024的这个锦标赛呢是已经是做到了第17届，每4年一届，大家算算这乘一乘有多少，这就是几十年了，每4年过一次瘾。而欧洲杯足球赛它的精彩程度差不多跟世界杯有的一比啊，因为世界上打得最好的队友好多个都在欧洲，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足球锦标赛。那么它是由欧洲足球联合会组织去办的，赛事呢是在2024年的6月14号到7月14号打一个月啊，这个在德国举办。那么这个一个月呢，这我估计一大部分朋友呢就每天晚上就熬夜，因为在欧洲的白天或者下午或者晚上打比赛呢，在中国呢基本上时间就颠倒了，那都是这个下午到晚上开始，最重要都打到半夜去了，所以时间是错开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估计就是熬夜，我昨天已经看到有好几个朋友呢晚上在熬夜了啊，开始打嘛，打这个小组循环，那个当然有些强队对弱队，不觉得太好看，但是越到后来就越紧张。如果打了几轮以后，打决赛和半决赛的时候，那就紧张了。那我看到就有些人就通宵不睡觉，我估计现在有很多人呢就这样通宵的去看球。那个上一次我们还记得意大利队那个是赢了，那个是靠点球，其实靠点球赢了，很多人心里都不高兴啊，不好看，不是打进去的，是点球进去的。那么意大利在上一届呢是第二次抱起了这个欧洲杯的这个奖杯啊，非常的高兴。那么今年申办的国家呢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德国，因为德国呢经验最丰富啊，他 很早就申办，大家知道申办一个欧洲杯的足球锦标赛的组织国的权利要提前十多年就开始申请，甚至20年。德国是2013年十月份开始申请，到现在2024年这个六月份才开打。你看，他过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他呢就希望呢能够参与这个竞争，举办这个欧洲杯的足球赛。那么德国呢，他有过4次组织这样的大规模的国际的比赛的这个经验。1974年。这个欧洲杯的足球赛是在德国举行的，1974年，1988年也是在德国举行的。然后呢，到了世界杯足球赛，2006年，这是世界杯，也是德国主持的。所以连今天的这一次，2024年的这一次欧洲杯的17届足球赛，那德国一共呢举办过4次国际性的这个足球锦标赛，因此呢，他的所有的申办国里面是经验最丰富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2013年就把这个机会给他呢？就是觉得德国他可以的。第二个要争的呢，是一个半欧洲半亚洲的国家——土耳其。那有些古怪啊，因为土耳其90%的领土在亚洲，但土耳其呢，他老申请欧洲的比赛，土耳其也愿意干。2014年，土耳其足球协会呢就要申办这个比赛，那么这个争取2024年在土耳其举办。土耳其呢，他申请过很多次，但是一次都没成功。2008年、2012年。2016年，这三次欧洲杯足球赛，土耳其都申请，都没有成功。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举办过世界杯或者是欧洲杯的足球赛，所以土耳其呢，算作没有经验。第三个，这次参加竞选的是4个国家，但是怎么可能呢？一个地区，哪个地区呢？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北欧啊。北欧4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他们合起来就要竞争这个选拔2024年的欧洲足球杯的这个锦标赛。他们是2016年提出的这个申请。那么关键问题呢，这些国家没有多大经验，其中最有经验是瑞典。瑞典呢，1958年举办过世界杯足球赛。1992年呢，举办过一年的欧洲足球的锦标赛。那么，但是其他3国，挪威、丹麦和芬兰都没有举办过欧洲杯的这个经验。所以呢，到了2017年，他们看的申请一下也搞不下来，德国太强大了，他们就放弃了。投票结果呢，有1个国家缺席，就是大家投票的。那么这个参加欧洲杯足球赛的国家都要投票，有1个没有来那天投票。那么得票呢，土耳其得到4票，德国呢得到了12票。你看这个，所以呢这个总票数17，那么另外有一张票呢是缺席，那么剩16呢，德国得了12，土耳其得了4，那么这个就铁定了，就给了德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一场大规模的足球的世界锦标赛或者是欧洲锦标赛呢，他要打很多场球，他首先把所有的组分成这个6个小组，小组里面打循环，就是每个队都要打到，然后呢按总分数这个列出这个出圈的，然后在第二波里面再打循环，然后最后呢就打这个决赛和半决赛，大概就这样过去。一共从头到尾要打60几场球，就是在第一轮小组循环就要打这个50几场球，所以这个呢看的东西多了。那么德国的条件怎么好法呢？德国就是大型的体育设施非常多，它我们说这个世界杯或者是欧洲杯的足球赛要求有多大的体育场呢？要求可以容纳4万人的体育场，德国呢这种体育场呢是多得是了。德国的这种达到4万人的人口要求的这个球场，那么它有好几个已经用过了。2006年国际足联的世界杯的球场 就有九个就是吃德国的，所以他能够举办世界杯，他举办这个欧洲杯有什么问题呢？这其中包括有柏林、多特蒙特、慕尼黑、科隆、斯图加特、汉堡、莱比锡、法兰克福啊 ，Frankfurt， 还有盖尔森辛基啊 ，Gelsenkirchen。那么这些都放在里面，所以他特别厉害。那么到了现在为止呢，他这些球场呢还增加了。我们讲讲这个德国这次比赛投入的球场有是哪些。我们说这个非常重要，叫奥林匹克运动场，这是柏林的，它主运动场容量可以装74000人。安联球场容量70000人，你看它能装70000人都有两个。威斯法利亚的威斯法伦球场65000个座位，还有费尔廷竞技场这个54万个座位，非常大。另外还有一些像这个斯图加特的 MHP 竞技场54697座，汉堡的荷克斯公园球场54697座，杜塞多夫的水星娱乐竞技场51031座，莱比锡的莱茵能源运动场可以坐49827个人。这个到了法兰克福的红牛竞技场可以坐49309个人，德国的商业银行竞技场可以坐48387人。那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说不莱梅的韦沙球场可以坐37000人，门辛格拉德巴赫的普鲁士公园运动场46249人，汉诺威的 HDI 竞技场43000人，纽伦堡的莫洛克体育场41000人，凯撒罗顿的菲斯和达球场可以坐46000人。你看这德国啊，它这个合规格的球场它多得去了，所以呢德国这次办呢，大家对设施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了，我们讲讲今天的分组了。这个一开始大家就丢骰子，最后就分成六组呢，一组4个国家，这4个国家在里面打小循环啊。我们讲这六组的分配情况，第一组德国、苏格兰、匈牙利、瑞士啊，这个看来呢在这个组里面德国是最强的啊，但是很难说的，有时候小船翻车啊，但总体强，他打循环他的积分肯定是够的。第二组这个 Group B 啊，第一个是西班牙，第二个是克罗地亚，第三个是意大利，第四个阿尔巴尼亚。其中呢意大利和西班牙非常强，克罗地亚也不能小觑啊。第三组 Group C， 斯洛文尼亚、丹麦、塞尔维亚还有英国啊，这四个，英国呢是大概这个组里面比较强的。这个第四组，这是波兰、荷兰、奥地利和法国，这四个国家呢估计法国呢是比较强的。这个第五组是比利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这一组呢平均来讲呢比前面的几组呢缺乏特别强的队。那么第六组是土耳其、格鲁吉亚、葡萄牙和捷克，这样的分了六组，现在呢正在打这个小循环。那么这个组呢打起来呢就没完的，因为它多啊，它要打50-60场，那么这个打起来呢这个有的一看啊，所以呢最近呢就很多人呢大家都挺注意。这次呢有些老球员还出来打，像德国的 Müller， 还有这个诺伊尔，还有葡萄牙的 C 罗，还有 Pepe 等等，这些老将呢大家都非常留念，现在还能打，大家很注意他们。另外呢有些新的小将会出来了。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打足球，我们华人呢喜欢看足球的很多，大家说我们到哪看呢？在美国呢就比较简单，因为美国呢这个老百姓不喜欢看足球，所以在美国看足球呢就看 Fox 啊，这个福克斯。 福克斯频道或者 FS1， 它上面呢可以看到所有的64场的比赛，所以在美国呢你锁定福克斯你就看得见。那我建议大家有一个，如果你不需要别人解说，你想就看得过瘾的话，可以看我们美国的西班牙语的频道，因为西班牙语在美国是第二大的语言。那么看哪几个频道呢？ Telemundo， 这个 Telemundo 是西班牙语的大频道，全国都有。还有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全国电视网的 NBC Universal， 那 Universal 是 NBC 的西班牙语频道啊，那你可以看它也播的。另外还有 NBC SN， 就是它的体育频道。这个美国的主要的流媒体服务呢都可以用这几个频道来看啊，或者上这个 Fox 或者 FS1 或者 Calamundo NBC Universal 还有 NBC SN 在美国。那么在中文的世界看什么呢？在中国大陆呢就看中央电视台啊 CCTV 五频道体育频道，那从头到尾播的。那么另外还有国内的这个流媒体啊，这个爱奇艺啊啊等等，这些同步直播的。那个海外的华人不在这个北美呢也可以下载一些东西看啊，有很多软件可以下载就可以帮你看的。这个球赛呢就要打很长的时间了，我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呢我就啊不和大家多讲了啊，就希望呢大家看球呢看得愉快。这个时间呢，这个在中国的华人呢要半夜看，在美国的呢我估计啊白天上班的时候看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把时间呢要算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会讲一个欧洲的一个政治的新星啊，两天以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有可能十月份会出任这个北大西洋工业集团的这个秘书长的这个吕克啊，这个 Mark Rutte， 这个荷兰的现在的首相。那么法国有可能会有新人出现，那么法国这个新人出现呢是极右派的，极右派会推出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一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这个我们有些人看的都不认得他是谁，这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这个人叫 Jordan Bardella 啊，我们现在就把他叫做巴尔德拉啊，我们以后会经常听到这个人的名字的。那大家说这么一个1995年以后出生的小青年，怎么现在有可能问鼎法国的总理的位置呢？是跟法国的政治选举有关的。法国如果真是在这个极右的这个 Le Pen 指导之下让这个 Bardella 去当了这个国家的总理的话，法国在很多问题上呢会大大的这个右转，甚至呢法国有可能步英国的后尘脱欧，离开欧盟。离开欧盟呢就是不许非法不许移民随便的移动，解决法国目前的移民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先讲讲这个呢，因为今年呢这个在欧盟啊有大选举，这个选举呢就是我们叫欧洲议会大选举。欧洲会议一选举以后，我们呢就看到了很多的票数，然后呢这个法国的总统啊马克龙一看见以后马上宣布解散法国的国民议会，并且呢要提前在6月30号到7月7号法国举行大选，就是一个豪赌。那么说不定选他失败了，那他就是一个跛鸭政府，就他一个人一个中右的一个立场下面呢领导的一个国民议会，而国民议会呢里面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右翼的，右翼呢占得很重要，并且总理是由国民议会推出来的，这就是他会遇到的前景。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小伙子这个 Jordan 这个 Bardella 他有可能面临的一个前途啊。那个我们知道这次的欧盟的选举呢，法国的右翼的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呢很高啊，有32%左右的这个得票率，应该说是这个民族主义主权主义阵营在欧洲议会崛起的一个关键。为什么现在这一次我们说欧洲议会右倾呢？是法国的右翼力量 国民联盟他获得大胜，这是有关系的。那么27个成员国从这次大选里面呢学到一个主要的经验，就是我们整个的欧盟是会向右转的。到现在呢，中间派还勉强能够控制多数，但是这个趋势来看，欧洲会逐步走向比较右的方向。马克龙自己的复兴党，他的那个得票率呢还不到国民联盟的一半，只有15%，就右翼的国民联盟拿到32%，而马克龙的复兴党呢拿到15%。这就显示着马克龙总统的5年任期他有后面的很复杂。那么所以呢，这个马克龙呢就开始说我们要另外再选了。复兴党的现在要想办法要找到马克龙当总统嘛，但是后面的就不够了。那么跟着复兴党后面的是法国的社会党，这个社会党的这个党魁叫 Raphael Gluckman， 那么这个他的支持率呢也有14%，所以呢这个他后面的这一党，这个社会党14%，这个右翼的国民联盟32%，而他的复兴党呢只有15%，所以呢现在法国总统呢极为的不妙。所以现在整个情况呢，法国的这个传统的右翼呢就开始崛起了。我们今天呢就讲一个新人了啊，因为这个新人呢年仅28岁，这个叫做 Jordan Bardella， 他呢这个提升的这个像就变成了这个 Le Pen Marine Le Pen 这个右翼的领袖，把他选为他的搭档。那也就是如果 Marine Le Pen 他能够当为党魁的话，副党魁就是这个28岁的这个 Jordan Bardella。所以 Jordan Bardella 是法国未来政治的一个闪耀的一个明星啊。但是大家听起来说一个95后他怎么能够成为一国的总理呢，并且还是欧盟的大国法国的总理呢，听起来非常玄妙。但是我们现在往前看看，到6月底开始选举以后就有可能变成事实了。这个1990后呢 ，Jordan Bardella， 他在6月9号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里面，这个由于法国总统领导的执政党啊，被这个 Bardella 带领的法国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打败以后，搞得法国总统呢不得不解散法国的国民议会，这个呢就等于是打了这个马克龙阵营的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所以新选举6月30号到7月7号举行，如果国民联盟继续领先，马克龙估计别无选择，只能给国民联盟一个执政的机会，到那个时候 Bardella 就会被任命为总理。这是按我们的推理来说，除非国民联盟在这个月底或者是7月初的第一个礼拜的选举里面获胜，那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的话 Bardella 稳稳地坐在法国总理的这个台子上面。这个 Bardella 呢，他是个意大利的移民，你看他的 last name， 他的姓啊 Bardella 是个意大利名字，他的父母呢都是从意大利移民到法国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据现在的媒体说呢，他生活在这个巴黎郊外的一个贫民区，巴黎的东北部啊，那个贫民区很大，在那个地方，那个贫民区，大家知道法国贫民区吸毒啊、贫困啊，这个犯罪率高啊，他呢就被父母呢带大，主要是妈妈带大的，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目睹了太多的移民区里面的这种困难的景象，所以他是个穷出身。不过他的有些朋友就是说，他从小呢就是一个电子游戏迷。就是我们说放学回家不是街头有些电子游戏机吗，他会打上几个钟头，非常过瘾。这个 Bardella 呢现在经常说，我的根呢就在贫民区啊，那里是我和我的家族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呢这个说他呢经常呢这个在这个区里面呢有很多很危险的状态，因为毒贩横行嘛等等， 这个呢，现在法国的媒体呢把炒得很热，就是由草根来的一个小青年啊，所以很励志了。当然英国的 BBC 就说了，这是把 Della 为了营销自己这个 branding 啊，给自己打包装的一个手段，说他的童年并没有那么不堪。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饮料的分销公司，算是相当富裕的啊。其实呢，也是因为巴德拉很小，他就搬出了这个贫民区，去了一家这个中产阶级很欢迎的私立学校啊，半私立学校吧，在那里读中学。所以呢，这个《经济学人》英国的重要的杂志《Economics》，也就是说，在生活中阻拦他的事，反而成他的政治卖点。阻拦他的是什么东西呢？黑道啊，贫民窟啊，穷困的生活，这都变成了一个卖点。他呢，在2005年，当时法国爆发了巨大的郊区的暴力的骚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应该从政的。他17岁进入了政坛，加入了这个 Le Pen 领导的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啊，当时叫国民阵线，并且呢，他迅速的崭露头角。不过从打工人的经历来看呢，这个 Badella 呢也太简单，他没有吃过什么苦。他高中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巴黎的索邦大学，巴黎最好的大学，在那里呢学地理啊。那么但是呢，他读了2年没读完就退学了，大概就忙政治，所以他整个的这个经历的背景呢没有大学的文凭。他除了在国民联盟从事党务工作，他没有任何政府工作的经验。巴德拉说，我从政是因为我对贫民区发生的一切我很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不正常的，所以呢，我要阻止法国整个国家变成贫民区。他讲的也是一个很打中人心的话。那么对于巴德拉，不到10年的时间就坐火箭一样的升到了国民联盟的核心圈里。巴德拉的老师说他的老师叫 Chatelain 啊，叫做 Chantal Chatelain， 他就说他由于看了整个政界，他发现呢，这个政界里面的确有一个空间，他可以爬到最高。他很聪明，很会利用这种人事关系，就爬上去了。那么2017年，当时有人把他介绍给这个右翼的领袖 Le Pen， Marianne Le Pen。Le Pen 呢就任命他来当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帅哥，讲话又清楚啊，并且呢人瘦瘦的。那么 Le Pen 呢这个很重视他， Le Pen 把 Badella 叫做我的小狮子啊，一头可以咬人的狮子，那么应该呢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党的领袖。 Badella 现在只有28岁，但是呢这个经验会不会不足呢？这个估计呢都不会的，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庞大的这个国民联盟的一个班子，有一个智囊团在帮他，他呢是一个代言人，但是他有他的立场的。那么对 Le Pen 来说，这只小狮子他能够使得国民联盟呢超出传统的社会的阶层，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年轻，28岁，他非常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轻人交流的方式。他本人开了个 TikTok， 也拥有160万的粉丝，其实这在法国就是海量的大网红了。那么大家说这次Badella 他要上台，他会有哪三方面的影响呢？我举三条来说。第二个就是他会掀起一个青春的风暴，他会利用他的外形年龄在总理这个职业上吸引更多的年轻粉丝，为3年以后的总统大选去积攒人气，甚至呢可能直接参加这个选举，再创造法国最年轻总统的记录，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啊！当然有一场硬仗要打。第二个，他会让法国想办法脱欧。这个作为欧盟的坚定支持者的这个马克龙执政来说，一直都在为欧盟这个团结而奔走。但是 Le Pen 在2012年就提出法国要跟着英国脱欧，后来在2017年。把他宣布说我们首先要退出欧元区，我们不用 Euro。 那么近年以来这一想法呢有些淡化。那么如果国民联盟 开始涉足法国权力的核心，那应该说这个法国头很快会给他们带回来，无论是 Le Pen 还是这个 Bardella， 他们都会想办法让法国头，因为法国承受了不了这么多外国移民的这个负担。第三个，那就是对移民下手了。 Bardella 从小在移民社区长大，他个人遭遇还有他的极右翼的政治的属性，决定了国民联盟在他入主总理以后很可能改变现有的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他本人呢，也曾经在竞选当中主张实施国家边境管制和撤销欧盟气候的制度来限制移民的自由。这场选举结果呢，我们过半个月就可以看到了，结果在7月7号出炉。对于这次大选呢，西方媒体呢把它形容为法国正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在这次大选的结果一定会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产生深远的影响。那到现在为止不到3个礼拜了，法国的命运的这个轮呢现在已经开始转起来了。好了，我们下一次跟大家讲这个呢，估计呢就7月7号以后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拜拜。